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，
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，
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，
惊动人心。
朋友你好，我是徐婷，欢迎你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。这一阵子呢，我们一直都在讲耶稣的生平故事，今天我们会来到耶稣自己的家乡，也就是拿撒勒。我不知道你的家乡是哪里啊，可能是湖北、湖南、陕西、广东或者是广西。无论怎么样，如果你有一段好长的时间没有回家乡，但是今天你回来了，你想你家里的人会怎么样接待你呢？今天讲的故事就是说到耶稣在自己家乡里的一个经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请你收听今天的广播剧《家乡被逐》。
耶稣啊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，进来进来。啊，你怎么好像瘦了？
母亲啊，我一想起你做的夹饼啊，肚子就饿了，巴不得马上赶回来了。
我就是知道啊，你喜欢吃我做的麦饼，我早就感觉到你今天会回来的，所以我早有准备。哎，我还给你做了很多道菜呢。
哎呀，真是好啊。哎，对了，母亲，你还记得我这几位朋友吗？
当然记得。哎，你们几位都坐啊，随便坐啊。哎，我们家啊都是乱糟糟的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
您太客气了。
哎，我这进去给你们拿点吃的，好吧？哎，你们慢慢聊哈，我很快就会出来的了。嗯。
耶稣，我们这几天有什么别的事情要做吗？
安娜，我们明天一定要去参加会堂的敬拜聚会，然后在加利利省内传道，希望更多的人能听到天国的道理，还要给他们施洗。总之啊，他们有什么需要，我们都要尽力的帮忙。
好啊，那我今晚就要好好的睡，反正明天大概也是那些。我是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的。
对很多人来说，每一天都是差不多的吧，有时候期望太高，失望也会更大。
您是说有些不寻常的事将要发生是吗？
对，但是啊，我不确定什么时候会发生啊。
哎，最好就是不要发生了。
那要看上帝怎样安排，因为他才是掌管一切的。
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可以吃饭了。耶稣啊，你带领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啊？
可以，我们一起祷告吧。天父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，感谢你使用母亲的手艺，让我们能够吃到那美味的食物。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重聚，全都是你的恩典，感谢赞美你。阿们。
是啊，上帝真的对我们很好。哎，来来来，吃吧吃吧。
哎，谢谢谢谢。你也吃吧。
好的好的，尝尝我的羊肉做得怎么样啊，慢慢吃慢慢吃。
谢谢，您也吃。
耶稣啊，听说你们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发生了些事情，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啊。
玛利亚，如果那天您也在的话，您看到耶稣威风凛凛的样子，肯定会鼓掌大叫啊。
啊，耶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说。
哎，是这样的，因为很多人曾经见过我行过几个神迹，他们都跟随我要听我讲道，或者希望能够见到我再行其他的神迹，当然非常热闹了。
到底在圣殿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
我在圣殿的外院看到和听到的事都是不应该发生在圣殿里的，我心里非常的难过，也非常的气愤呢。
啊，怎么了？
圣殿里挤满了做买卖的人，圣殿已经不成圣殿了，而变成一个菜市场了。圣殿本来是让人去祷告的地方。
是啊，外院那里到处都是牛叫声、白鸽的叫声，真的是鸡飞狗走啊！人们都声嘶力竭的，你喊一句我喊一句，只顾着他们的生意，其他人根本没有办法安静下来祷告。还有啊，有人还要兑换银钱，准备做奉献的。兑换银钱的人跟他们讨价还价，用你一句我一句，像吵架一样，烦死人了。
他们做买卖兑换银钱本来是方便人们去敬拜的，可是他们太过分了，我天上的父亲很不喜悦，于是我必须做点事情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得罪了天父。
就是啊，换了是我，我也会不高兴啊。
哎呀，但是啊，这种事情他们都已经做了很多年了，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吧，怎么改啊？
所以我说耶稣就是棒，他把那些做买卖的人，连他们的牲畜啊、白鸽啊等等全都赶走了，还哗啦哗啦的把他们的桌子全部都推翻了，钱币跌到满地都是，那个场面可震撼了。
是是，我也是听他们这么说的。可是那些圣殿里的官员有没有抓你啊？
这才是最奇怪的，他们没有抓耶稣，只是问他凭什么权柄去洁净圣殿。他们知道当时的群众是站在耶稣这边的，所以为了不惹起骚乱，他们也没有干什么。
幸好他们没有干什么。耶稣啊，我担心你啊，我怕他们会对你不利。哎，从今天开始啊，我会更恳切地为你祷告。
母亲，非常感谢。哇，这个羊肉煮得非常好啊，味道很好啊。
我还听说你在加拿给人治病啊。
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一个百夫长的儿子病重，快要死了，他走了20里的路来找我，要我给他的儿子治病。哎，这个父亲担心得要死啊。
他知道你会行神迹是吗？
哎，他何止知道我会行神迹，他的信心非常大，他知道我一定会医治他的儿子，现在他的儿子已经痊愈了。
感谢主啊，耶稣，你的心肠实在太好了。
到了到了，这就是会堂，我从小就常常在这里敬拜呀。
各位各位，今天我们很高兴，玛利亚和约瑟的儿子耶稣来了呀。那我想呢，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是认识耶稣的，我在会堂里学习圣经的时候呢，他还是我的同学呢。
吕辩夫子，能够和你在一起敬拜上帝，我也非常的高兴啊。
哎，耶稣啊，今天你能不能给我们讲解圣经呢？
哈哈，你想考我，要确定我以前上课有没有打盹呢，是吗？
当然不是了。来来来来来，这是上帝的话语，是以赛亚先知的书，来，你来读一读，再给我们说说里面的信息啊。
好的。先知说，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，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。
感谢主，赞美主。
差遣我医治好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。
感谢主，赞美主。
今天这些话都应验在你们身上了。
哎，这个人说的话奇奇怪怪的。我呢叫祖巴尔啊，各位啊，这不就是这个木匠约瑟的儿子吗？啊，他是说他就是上帝应许的弥赛亚啊！哎，你们都相信吗？
我的确是天父差到这里来的，天父的律法已经被你们扭曲得不像样了。我来就是要告诉你们，律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。
胡说八道，亵渎，亵渎！
我来这的目的就是要安慰贫穷、孤单和背负重担的人，我还要释放被囚的， 医治患病和受伤的人。
我们一直在会堂里学习圣经，而你呢？你有学过吗？你懂什么？你大言不惭。
祖巴尔，别生气，先让耶稣说完好吗？
你来，你来啊！你就当众行个神迹，让我们看看，看你多有能耐啊！
祖巴尔，我明白你在想什么。你以为我在撒谎？以为我只是江湖术士是吗？
来来来来来，你现在就来行个神迹啊！别唠唠叨叨的，来来来来来。
我的荣耀不是为我自己的。荣耀是属于我天上的父亲，天父就是差我来的那一位。
各位，你们看，这个人根本不会行神迹，原来他就是个骗子，骗子啊！
哎，先知在自己的家乡从来都是不受欢迎的啊！
你呀，你算是什么先知啊？你连神迹也不会行，呸！
当年以利亚和以利沙来到以色列，他们发现这两位先知都不能医治以色列民，因为当时到处都是寡妇，但是以利亚只帮助了西顿那一个寡妇。
是这样吗？大家请听听啊，这个人还在胡言乱语呢。
当时国中也有很多人长了大麻风，可是伊丽莎只医治了一个叙利亚人，就是乃曼。
哼，骗子，胡说八道的骗子！
你们太没有信心了，行神迹是需要人的信心配合的。
哎，各位各位，听见了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？啊？他这个人呢，根本就是在耍我们，欺骗我们。我们来，把他赶出去，赶出去！各位各位，今天呢，我们要解决这个家伙啊，把他拉到山上去，再把他推下山。来来来，杀了他，
杀了他，
杀了他！该死的家伙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
杀了他！
有罪的骗子，杀了他！
骗子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，杀了他！
他去哪儿啊？怎么让他跑了啊？在哪儿？奇怪，怎么
刚才明明还站在这儿呢，怎么不见了呢？
就是，怎么会跑了呢？我们追出去，他不会跑远的啊！追！
走！真的是吓死我了，耶稣父子，我以为没命了。感谢上帝救了我们，父子，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，这里不安全呢。
别担心，上帝一直都与我们同在，别怕。
是的，父子，刚才在会堂里，我发现有的人听你讲话，听得很入神，他们像是很相信你啊。
我看得出，我希望他们有一天能接受真理。我们先回母亲的家吧。
走开！
耶稣，耶稣，你醒醒啊！耶稣，你没事吧？啊？
没事，母亲，我刚才，做了一个梦啊。
是啊，你在梦里喊了出来，既然没事，就继续去睡吧。
哎，不睡了，我要起床了，今天要和我们的门徒去加百农。
好，那我也起床。给你们准备吃的，你吃了再带些在路上吃吧。
谢谢母亲。
客气什么呀？对了，那天在会堂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让你这么心烦呢？
我传讲了天父给我的信息，可是他们不想听，还要把我赶出会堂。
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啊？
我也不是人人都反对，有些人还是愿意听的。
我知道啊，对你不满的人越来越多。可是你现在还是好好的，我就安心了。记得万事都要小心啊。
母亲，我知道了。
原来当年的耶稣向人传讲上帝话语的时候啊，明明是要把上帝的祝福带到人的中间，却遭到了人们的反对，甚至恶意的攻击。你有没有曾经反对圣经，恶意攻击圣经呢？ 我们反对圣经，有可能是出于误会，出于不了解，也有可能是出于我们对上帝的反叛。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不认识圣经，你可以求上帝赐你智慧，让你明白圣经，明白耶稣基督是谁，明白什么是救赎。如果你是因为刻意反叛上帝而拒绝圣经的话，你就需要求上帝宽恕你，也赐给你一个谦卑的心灵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。现在我要带你做一个祷告，我鼓励你一句一句地跟着我祷告好吗？我们现在开始。天父上帝，我缺乏智慧，求你赐我智慧和理解的能力，让我能够明白圣经，明白你对我的爱。求你赐我谦卑的心灵，好让我能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，享受丰盛的生命。我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66卷圣经带给你无穷无尽的喜乐，惊喜不断，六六无穷，
惊喜不断，
六六无穷。
大家好，我是罗文辉。
我是月月。
月月
你好。
你好。哎，今天呢我们就来到耶稣的老家了。不过呢这一回呢麻烦了，耶稣回到自己老家呢就被人赶走，人家不喜欢他。哎，月月，我想你也听过一句俗语叫什么，本地姜不辣，听过吗？本地姜不辣。
有些陌生。
啊，是吗？
对。
哦，这可能是古老的语言了。这个本地姜不辣。
为什么？
就是说呢，你是本地人就大概没什么本事啊，你是本地的人，你是我们中间的一个人，大概是没有什么资格。哎，如果你是外地来的呢，哎，那不同，外地人就比较好。
哦，
这个就叫本地姜不辣。
嗯，
是这个意思，懂了吗？
就轻看自己人，然后呢？
对，
崇尚外地人
啊，外地人是比较好的。那本地姜不辣呢，就好像形容耶稣也是这样，他在自己的老家呢拿撒勒这边呢，人家就看不起他。其实他本来就是在这个地方长大的嘛，但是人家呢，他们的老乡真的是自己的家里的人呢，就瞧不起他，觉得呢他没什么特别啊，这样子，所以呢就赶走他。我想问问月月，你有没有遇见过类似耶稣这样的经验呢？不是你个人，或者是你有没有听过或者遇见过别人有这样的体会呢？
嗯，如果像耶稣这样的英雄的话，我就没有接触过了。
是吗？是吗？
对。但是我自己的话呢，因为好像呢，我想跟我奶奶去传福音，
嗯，
但是她从小就看着我大。在他的眼中，我永远是个小孩，
啊，
所以我说什么呢，他都觉得没有说服力。
嗯，觉得你就是个小孩。
对呀，啊，
其实都是这样的。
你不懂啊。
对呀，啊，长辈都是这样看的。父母亲看自己的孩子，明明那个孩子已经30-40岁的一个中年人，他还是觉得他是个小孩。
嗯，
所以谈到这些信仰的事情，特别是信仰呢，都会牵涉到一些跟那个生命有关啊。
对，
跟，
他就觉得我
经历比你多，啊，
我年纪，我吃盐多过你吃饭
啊。对对对，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饭更多。
对，是，
都是这样，就瞧不起我们。觉得我们年纪小，他们年纪大，他们经验丰富，所以就看不起你，都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个就造成了，我们向最亲近的人，特别是家人传福音的时候呢，真的是比较困难。
嗯，
对对对对对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是面对这样的情况，
怎么办呢？可能就是生活上面的见证了。都是这样的啦。
嗯，
就是他就是说嘛，从小看到我们大了，
啊，
然后以前很肯定是生命不太好吧。
嗯，
然后改变过来，常常关心他，
通常呢，长辈呢都会比较
注重这个身份地位，是吗？
嗯，他也会去满足小辈的需要的，通常。
哦。
对，所以如果小辈反过来关心他的话，他会觉得，咦，怎么好像跟以前不同啊？
啊，这个受感动了。
对。
嗯，觉得这个小朋友呢，现在长大啦，懂得关心我啊，那么心就会被软化了，比较容易听福音，是吧？
对。
哎，我还想到一点，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那句俗语“本地姜不辣”，那其实呢，我想想，比方从念书读书这个角度去看呢，我发现无论是香港也好，甚至内地，多多少少都有这种想法，就是你在本国本地念书的话，总觉得这个水平还是不够好。如果你到外国去念书呢，回来以后呢，海归啊，我们说从海外归来呢，海归派，你好像好像那个水平会高一些，多多少少有这种想法。我就想，如果向家里的人传福音，其实你也可以用大概这一种，你暂时有一段时间离开家。离开家，真的会有用的。比方有的人呢，可能离开家到外面去读书一年也好，回来以后呢，家里的人
对他的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。
对啊，不一定是因为你念了书，而是因为你们分隔了一段时间，因为他关心你嘛。啊，现在一年以后啊，回来了，终于你回来，那种感觉呢，
还有他觉得
不同，
他觉得看过世面了，已经不是在家里那个小毛孩。
哎，觉得你成熟了。
对。
所以跟你的沟通那个角度呢，也会跟以前不一样，比较有深度。
所以耶稣就离开他的家乡吗？
当然不是这个原因。当然不是这个原因。他其实耶稣他很早已经到处跑了。就30岁一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到处跑。耶稣跑的地方说多也不多，来来去去都是在巴勒斯坦地的附近，其实也不是很远的地方，反而是他的门徒后来呢就真的跑到了全世界，到世界的角落，各个角落去跑。那么无论怎么样呢，如果我们有一段时间稍微离开你那个习惯了这个环境，你的家乡稍微离开一下，其实有好处的，真的有好处的。一方面你自己的眼界开阔了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也让你的家人感觉到，你是变了另外一个人，你呢，
人生经验也会丰富一些。
对，那他们对你的关心呢也会多了一些，因为毕竟你们分开了一段时间，他想多了解你，也希望你多了解他们。
对，所以沟通会可能会比以前多呀。
对呀。多了话题啊，
对，多了话题，我们那个切入点也会多一些。
但是当然呢，如果到外面生活，就有很多很多
困难的地方，
困难责任呐、比方钱方面呢、你需要有足够的金钱准备啦。你住什么地方呢？你的吃啊喝啊这些呢，其实都有关系，特别是你。如果真的离开自己的国家到国外去生活的话，那种适应呢就更大了，对不对？
对的。
语言方面，如果比方你去外国，你起码要英语方面呢、又比较好了。如果你英语不行，那就很难在外国去生活。那这些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你要负的责任。另外一个就是在外面的文化。你能不能适应他们的文化呢？人家怎么看你呢？读书的话，在外国读书跟你在自己的国家里面读书，那个教育的制度都不一样，那么这些都是要适应的。所以这个是你离开自己的家一个很大的一个考虑。
但是有一些双教的人，传教士，他就是好像耶稣一样，离开自己家乡以后到外面去传福音，然后他们真的是排除艰难呢、
但是很难的，真的很难呢。你说是很简单的排除万难，就是很难排除的。
是文化上面、语言上面的隔膜
、对啊。那你语言是一个啦，但是吃这方面你每天都要吃嘛。那么有的地方呢，他们吃的东西都是辣的， 但有的人那是完全不能吃辣的，
可能
怎么办呢？
第一天去到的时候已经拉肚子了。
对啊，第一天已经不行了。有的呢，有的地方就常常吃一些生吃的东西，比方日本的日本菜，很多是生的，生鱼啊，什么都是生的。但你是完全不能吃生的，那怎么办呢？那马上就你的肚子都不舒服了。所以其实呢，宣教士一方面我们说，哎，他们很伟大，离开自己的家乡去传福音，但这些宣教士呢，很多死亡率非常高，当然
真的很伟大，他们
很伟大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耶稣当年虽然他是在
也是附近啦，不是
在附近啊，但是耶稣的后人，后来的门徒，今天的宣教士，他们付的代价呢，真的是很大，就是离乡背井的到外面去传福音啊，要适应各种方面的生活，他们的饮食、言语等等这一方面。那么无论怎么样了，这个福音是需要这样传开去的，也需要有人付这样的代价去传福音。
对啊，
对吧？好，我们就听听这个星期我们发的这道题目，让听众一起来回应。
六十六卷圣经，带给您无尽的喜乐，
讨论圣经问题，挑战你的智商，丰富你的信仰，
更有机会得到漂亮的 T 恤衫一件。本期话题是
怎么向有权有势的人传福音呢？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让他们能听到耶稣又相信耶稣呢？怎么向有权有势的人传福音呢？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让他们能听到耶稣又相信耶稣呢？请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13229966122，信息的前面请加上人心两个字。
我们等着你。
好，你想回应这个问题的话呢，请发到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前面加上人心两个字就可以了。好，月月，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。
好的，
好，下次再见，
拜
拜。
预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期预告。
哎呀，终于天亮了，我们整个晚上打鱼什么都没有打到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
哎，西门啊，再下网试试吧。
我不是早跟你说了吗，安德烈根本就没有鱼啊，快把这个渔网拉上来，
哦，
洗干净，然后去吃点东西。
等等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这个渔网拉的就这么紧啊？哇，好重啊！好重！哇，好多的鱼啊，好多鱼！安德烈，过来！
好啊，
帮忙啊！
父子耶稣，我以前对你怀疑，我真的不应该，我有罪了，是我的错，主啊，你离开我吧，我不配站在你的面前。
西门，不要害怕，也不要自责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，你要得人好像得鱼一样。
什么？得人好像得鱼一样？这，主啊。